出来传道不久，耶稣做了一些的事情，所以让一些周围的人有注意到了，他们留意他的作为。那在他们反应的里面呢，有一些的人，这些人呢，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那门徒的话，我想应该就会知道，门徒就主要就是做学生的，在还在学习当中的，他们有一些的老师，他们跟着这些老师来学习，来在他们所追求的事情上能够成长。那我们事实上一生的里面也是一直在做学生，我们也在学习，我们也可能做门徒。那我们在做门徒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逐步的跟着老师学习里面呢，就塑造自己，慢慢我们就会成型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那我们就从这个学习的过程中，这个成型的模式的里面呢，我们也学习啊，去观察，去了解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事物，逐步就形成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甚至到终极观。那这个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我们是一个人。但是如果我们这个逐步的学习的过程中呢，这个所学习的东西呢，一方面有个好处，我们可以认知一些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意识到的一个缺点，我们就逐步成为了这个所学习的东西呢，就成了我们的束缚，成为了我们的框框啊，甚至呢会使我们产生了一些的偏见或者是成见。中国话说以管啊就窥天啊，有时候井底就之蛙啊，就看见事情只能在那个局限的范围里面，因为你已经在这套的模式里面呢被塑造成型了。如果一个人在一个成型的这个塑造的模式里面呢，很坚持很执着的话呢，这个就成功了你自己的宗教了。其实宗教就是从这样开始的。那宗教因为有个出发点，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有一个灵，有一个灵魂，所以有这个灵魂的一个欲望呢，他逐步希望能够触摸到永恒。所以这个欲望的寻找过程中，个人会寻找自己不同的管道，在那里希望能够塑造自己一个终极的寻求。那一个宗教观的形成呢，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的，即使你信无神的人呢，你也有你的所谓宗教观。你的宗教观就是能够回答你这个人对永恒的事情。但是逐步要是走到一个瓶颈的时候呢，这个宗教呢就会使人产生一些错误的看法。像有的人他习惯在一个很高的教堂里面聚会，已经很久了，他已经习惯这种方式了。他发现到一个屋顶不够高的地方呢，他就觉得上帝不在这个地方，他一定要找一个屋顶很高的地方，他觉得上帝才会在那个地方。如果在一个矮矮的旧旧的破破的房子里面呢，那上帝就不在那里。那有的人呢，他习惯于有一些特殊的服装，穿上那种服装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宗教感。或者甚至他们所习惯的那个老师呢，或者教导的人呢，他有一种声调，有一种动作，或甚至有一种仪式，或者是说他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寻求过程中，他有经历到一些特殊的事情，他找出一些的规则出来。甚至有的人在寻求过程中有经历一种特殊的情绪的一种反应，或者一种习俗或一种习惯，他就把它塑造成他的宗教观。那如果没有满足这些的条件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达不到他的宗教的标准。那这个是人在寻求过程中自然而然会不知不觉的当中就走上去了。甚至学习有哲学的，有各种理论的，各种主义的，甚至有些道德观，有些善行等等等等，使人就塑造成一个好像固定式的模式。如果不达到这个我所认定的模式的话呢，那就不是宗教。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和施洗约翰的门徒啊，他们也是在学习过程中，他们在这学习中还当学生的过程，他们已经慢慢塑造成自己的一套宗教观。所以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呢， 他们就用他们自己的这个宗教观呢来看来观察耶稣，所以他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说，哎，我们施洗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的门徒，我们常常在禁食啊，但是你的门徒怎么都不禁食啊，又吃又喝的，那肯定你们是达不到宗教的，你们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看法，其实今天我分享这个信息不是为着他们，乃是为着我们。我们会以为我已经有一个宗教信仰了，我有一个宗教，可是我们自己呢也不知不觉就掉在宗教的框框的里面。我们现在会用我们的宗教的方式呢来衡量别人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掉到宗教的里面的时候呢，你最常发生的反应就是你会鉴定别人，你会批评别人，你会觉得如果你是没有达到这几个标准的话，那你肯定不是基督徒，那你不是得救的，那你是下地狱的，那你就很容易去区别别人。宗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区别别人，把别人分割开来。这些门徒呢，他们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们发现，哎，我们这个宗教的训练的操练的里面呢，我们常常要禁食啊。事实上，禁食在圣经的里面呢，特别是在旧约里面呢，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当一个人非常的悲痛的时候，非常悲伤的时候呢，他就自然而然就进入了禁食。其实，在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人，你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的孩子生了很重的病的时候，你为着你的孩子呢，你根本就忘记了饮食的需要，因为你非常的悲哀，或者甚至非常的压力很大，你为着这个孩子的身体，你在那里心里整个的被他束缚住了，你觉得吃饭已经不是你的需要，不是你的考虑了，所以你就进入了，自然而然就进入禁食了，你忘记了。那他们讲到悲痛的时候，就是讲到说，有的人如果他得罪了上帝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很悲痛，他为着他的悲痛呢，他忘记了吃饭，那这个是一种禁食的方法。那还有一个禁食的目的里面，就是讲到他们想要寻求上帝，他们恳求上帝一定要答应我一件的事情，你要引导我，我没有寻找到之前，我不愿意在我这个饮食的需要上得到任何满足，所以他们用这样的心向着神来寻求祷告，禁食祷告。那第三种的话，就是一种训练操练，练习一下这个属灵的事情上怎么样来在这个属灵的经历里面呢，能够增长自己在属灵上的一个经历，不依靠自己来依靠上帝。所以有这三种方法来学习禁食，这是圣经旧约里面常常提到有这几种的状况。所以耶稣并没有否认禁食的事情，因为圣经旧约是上帝所写的，他不会否认自己所写的所启示出来的话语。但是禁食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适当的人来做禁食，那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的里面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质疑，你们怎么没有做我们这种宗教的操练呢？你们怎么没有达到我们宗教的要求呢？你们是不是达不到标准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事实上是质问耶稣，你从哪里来的？所以这两个问题，事实上对耶稣来讲的话呢，耶稣用三个的比喻啊，就回答了他们。我们盼望每一个人寻求这位上帝，这位永生的上帝呢，不要掉到宗教的框框的里面去。因为宗教呢，事实上人之所以为什么要最后走到宗教这条路上来的话，因为宗教他们尝试把他的信仰呢塑造成一个自己可以把它放在很方便的地方，他的宗教呢可以放在皮包的里面，也可以放在袋子里面，也可以放在一个框框的里面，可以提起来，可以拎起来，可以放下去，可以指挥，可以操作，非常方便自如的。 人世上的宗教常常往这种方向去走，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宗教好像是他可以来跟从他的，来服务他的，他是 主体，这个宗教事实上是一个客体，是为着自己的服务而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如果你的信仰是使你非常的方便的，你可以控制自如的话，那这个就是你的宗教。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要启示出来的地方，他说用一个例子来回答，就是说因为比喻说新郎还跟他们宾客跟他的客人同在的时候呢，这些客人呢怎么可以让他们进食呢？因为新郎还在，他们是不可以进食的。但是时间到的时候，新郎要离开他们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所以耶稣事实上回答你们所 提出来这个进食的问题呢，我是接纳的，我是同意的，但是时间不对，地点不对，人不对。所以新郎事实上在这个地方耶稣讲的就是讲他自己，宾客的话呢就是他的门徒。所以我与门徒在一起，新郎出现的时候，那当然是一个娶亲的宴席，那是一个欢乐的时刻。在欢乐的时刻怎么可能是进食呢？那事实上就回答了他们。所以这个时刻他们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呢？他说这个时候是我与他们同在，与我一同喜乐的时刻，不是在这个时刻里面来做进食的事情。接下来用第二个比喻说，没有人把新布啊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啊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这个旧布讲的就是宗教，这个旧的衣服呢已经破了，破了一个洞了以后呢，这个洞呢怎么办呢？进去把一个新的衣服呢就剪了一块下来，把那一块呢就拿到旧的衣服上面，把它缝起来补起来。耶稣在这里想启示出来一件事情，就是说人所塑造建立出来的宗教呢，跟我所要给的这个新的这个生命呢，这两个之间，他用这样的比喻来说明，宗教就好像那块旧的衣服已经破了，已经不管用了，你却要求我把新的衣服，我这位给生命的这位主新的衣服呢，你还把我剪一块下来，来适合刚刚好。他也剪的那个尺寸呢，就刚好是破的衣服的那个洞那么大，他就把它剪一块。因为什么？因为我方便啊，我剪这一块刚好适用于我所需要的，来贴在旧的布上面。这个就是宗教的作为。然后你把它这样放的话，耶稣在这里启示说：你看新的衣服也破坏了。你现在旧的衣服把新布补上去了以后呢，这个新的布呢它的韧性比较强，你把它硬这样补上去了以后呢，再过不久以后呢，这个新的布的韧性强，它会把旧的衣服呢就拉破了，把你原来的还破了更大，所以新的衣服也不成形，旧的衣服也不成形。这两个生命跟宗教你不能把它硬凑在一起，因为这两个是不相称的，不吻合的。第三个比喻，他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了，酒和皮袋都坏了，只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过去他们装酒的时候是用那个皮啊，甚至有的是用两片皮把它缝起来，留一个口。那这个旧皮袋的意思讲到那个旧皮袋就是以前装过酒的，但是已经很久没有在用的那个皮带，也就是它已经不再接触任何的酒了，所以这个旧的皮带市场已经干了，而且呢已经有裂缝了。这种旧皮带你这个时候再把新的酒放进去的话，新的酒呢事实上它的发酵还没有完全，它还会继续发酵的，它还会产生二氧化碳的。这个气体如果放在里面的话，到最后呢那个气体越膨胀的时候呢，压力产生了，就会把这个旧的皮带呢就崩裂开了，里面的酒也流出来了。他同样的这个比喻也用在 你们所定规的这个宗教就像旧皮带一样，已经干了，已经裂了，已经不管用了， 却硬要把新的生命呢，要放到这个旧的皮带里面，放到宗教的里面去，来适合你的要求。这样的结果呢，最后至终呢还会崩裂，最后一无所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走的路是走宗教的路呢，还是走生命的道路？这是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要借着这样的事情让我们能够看见。如果在我们所习惯的基督教的里面，如果是走这种路的话，你会发现你看事情判断任何的作为，你都是一二三三个标准啊，是不是满足我这个要求，就来断定，就来判断一个人。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在走宗教的道路，那是一个死的路。因为那个所有的宗教的规则呢，不会使人得生命的。旧约律法和诫命呢，就是宗教，就是神所定规的。但是这个呢，如果你律法呢，你把它变成宗教以后，就叫做律法主义了。保罗所攻击的呢，就是讲律法主义，把律法当成可以救人的，那这个叫做律法主义。所以事实上，一个受过宗教训练的人呢，他很容易批评别人的。如果你有这个习惯的话，你很可能已经在这个陷阱里面了。看到一个人两三句话以后，他就可以批评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对，很快就出来的。那就是表示你的宗教训练已经很精了，但是你带不出生命。你这些批评能够让这个人得救吗？这个人的生命会改变吗？所以有的父母带领孩子呢，他是用宗教的方式来带领孩子，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你这三点要做到才可以。这个是宗教的带领方法，它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这个不成功真正得着生命的。像有的孩子他不读书，你就要求他说你必须要读到几点，你考试要考几分，这个叫做宗教，这个不会得生命的。如果呢，他花时间在这个所读的东西呢，让他找出来怎么样去读的时候，他会有真正自动产生的兴趣的时候，你引导他到那个地方，让他自动想要去读书的时候，那个就是带进来生命了。如果宗教的话会告诉你，你礼拜天一定要来聚会，你不聚会的话怎么样，哇，很多的咒诅就来了，啊，你不聚会，上帝就不赐福给你，啊，你怪不得你这个工作不顺利，啊，用这种方法来捆绑你。但是生命的话呢，生命的带领的里面就让你知道说，哇，这位上帝这么样的美好，我自动想要来亲近他，我不来是我损失。这是两条路。所以盼望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有一个危险我们会跑进去的，不要期望宗教的方式来寻求主，是寻不到的。因为这个宗教呢，是来自于地上的，甚至是来自于地下的。地上的就是人的奋斗、人的努力、人的思想、人的哲学，这是来自于人的，这从地上来的。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看到，所有的人不管他信上帝不信上帝，他都有宗教观，他的宗教就是希望他能够跟永恒能够衔接，这个就是他的宗教观。这个宗教观都是向上的，也是向善的，是向好的，也希望朝向永恒的。但是一个人再有能力，他怎么蹦啊，他没有办法用他的手啊，把他抓着他的头发，把自己从地上提起来。这就是人的悲剧。那更可怕的地方，还有的人不是只借助地上的，他还借助地下的，那地下的就是邪灵啊。所以邪灵也参进渗透到宗教的里面，以为人可以达到神的期望。所以整个人类的奋斗呢，事实上就是一个宗教的历史。不是哪一个教哪个教的意思，那是从自己心灵里面所发出。每一个人你必须要有宗教，那个宗教就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活下来的原因，那个就是宗教回答的问题，没有一个人例外的。 但是从整个的历史来看，人的宗教的奋斗终归归于无有，因为宗教只能带人带到死亡的境界，没有办法超脱。人所需要的乃是从天而来的，这位从天而来的来向人伸出启示，人领受的你就得着生命。所以只有耶稣敢讲这句话，他说我是从天而来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从上面来的，而且我来到地上呢，我仍然在天。所有的宗教的教主都是从地上而来的，最后还埋在地上的，就地上而来，那最终归于地下，这就是人类的结局，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不走宗教的路的话呢，怎么走生命的道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知自己个人都经验到生命这件事情。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你自己的生命是你自己刻意刻画制作计划产生出来的？我相信当中没有一个人，因为你的生命是被给的，人家给你的，是你的父亲和母亲把生命给你的，那个生命绝对不是你自己去制造出来的，你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生命是接受的，你只能接受这个生命，你没有办法说多也没办法说少，你不能埋怨，这个就是给你的生命，就这么这些，你只能领受而已，把它接受起来。你只能在领受了以后呢，你好好的经营它，但是生命已经给的就是这样子。同样这位创造的主宰他说，我把生命给你，我将永生置在你的心里面，你只能做一件事情，你就是领受它，把它接受进来。那走生命的路的话，就 不由你自己在那里制作而已，乃是你必须根据这个生命的定律，这个生命它怎么样的表达，你只能在这个表达的范围里面，你尽你的本分。所以当你的父母把生命给你的时候，按照圣经的解法，不是在这里贬低你的父母，因为人都是罪人，所以你从你的父母的身上得着这个罪的本性，所以你也成为一个罪人，所以你只能过一个罪人的生活，无可厚非的。你在一个过罪人的生活里面，你能够想方法过有一些宗教来约束你，让你不要 跑出范围以外，能够做一个在这个社会上人所看觉得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里面，你做你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一个领受了罪人生命的人活在地上只能过这样的生活。但是神儿子他把他自己永生的生命要赐给你的时候，你只能领受他，你也可以开始过一个所谓你必须接受的方法，你过一个神儿子的生活的生命，你在地上可以过的，你也是用领受的方法，你不是刻意去制造它，但是如果你领受了这个生命的时候，这个生命它就会有自然的表达。当我们领受了有罪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做自然的表达，我们会嫉妒，我们会恨人，这是很 正常的，很自然的，不这样才是不正常，因为是一个罪人的生命，人家对你伤害你，你就会恨他，这是正常的合理的。因为什么？因为是一个罪人的生命，他就过一个罪人应该活的日子啊，过一个罪人该过的生活，很正常的。如果你领受了神儿子的生命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过神儿子的生命了，那也是会很正常的。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得着了。所以在这个有一个拣选，宗教的路或者是神儿子生命的道路。主耶稣遇到了 这个法利赛人和施洗约翰的门徒的时候，他们对他的质问，为什么我们常常进食， 你们就不进食呢？他就是希望用宗教来框住，希望他们这位耶稣和他的门徒都达到他宗教的要求跟标准。但是这两个是不相称的，这两个是不相合的，你没有办法硬把他们摆在一起。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呢， 你是走生命的道路，你让基督儿子的生命在你里面做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神迹就要出现了。如果你是用一个宗教的方式来与人相处的时候呢，别人不会得生命的，别人只能说很佩服你，你的要求非常的高。但是我们做一个很诚实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人面前所要求这么高的等等等，我们回来房间一关了，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也达不到。这只是一个虚伪的外表，一个外壳装在人的面前而已。但是如果你走生命的道路的话，我神儿子的生命在我里面有多少，我就活多少出来，我可以一个诚实的态度来过每天的日子。这个生命里面满了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良善、信实，让他的生命活出来。那这个是主在这个地方巴望这些门徒们不要掉在那个框框的里面，乃是在一个新的生命的里面来仰望主。所以我们走这个生命的道路里面，我们所需要的，你看看一个 baby 刚生下来，他只有需要只有一件事情，很简单的事情，他的父母不需要研究很多的道理，他的父母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每天把食物给他就可以，他该吃的奶给他吃，他就会一定会长大，他一定会长的，一定会把人的生命长出来的。如果你拥有了得着了神儿子的生命的话，你也不需要知道很多事情，你就天天吃神的粮食，这本圣经，你只要吃它，你只要喝它，神儿子的生命一定自动一定要长出来的，他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他只能活耶稣基督的生命出来。所以生命的道路跟宗教的道路应该在你我面前应该很清楚的，我们必须做一个拣选，让主的心意在我们心，让我们身上得到满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仰望你，你把你独生的儿子那永生在他的里面你竟然赐下来，只因为我们单单的领受这活的生命就可以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仰望你，不走宗教的道路，乃是在你神儿子的命定的路上，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真巴望天天你为我们，让我们吃你，让我们喝你，叫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根有基的建造起来，叫他在我们里面茁壮，在里面丰富，叫我们在你面前衰微，愿你在我们里面兴盛。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